好，各位大德，大家早安，请各位把那个五十八教的讲义在第二页，请大家翻开。我们上次是看到五十与八教的关系，这个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次，这个二说华严时是在化仪四教中为顿教，在化法四教中正说圆教，兼说别教。正说就是主要的是说，兼说就是附带的说别教，对吧？我们一般修学分主修的学分啊，跟其实辅修的学分，所以叫做带一拳说一时啊，带就是附带一个拳教，这个拳教就是别教。说一时就是说一个时效，一般讲到拳教时教是一种分类，拳就是拳巧方便，不了一教。实教就是就近一时之教，就是了义教啊。那华严时说的就是代权说实。接下来看阿含时，在化法四教中啊，但说三藏的小教啊，于化仪四教之中呢有见处啊。化仪四教这个有见教，顿见必运不定，这个见见有见出、见中、见末这三种。见就是循序渐进之教啊，所以说他这个阿含时的只是渐出啊，类似于这个小学。唯权无实，只讲权教不讲实教。第三方等时，于化法四教中呢叫做渐中啊，第二个时期就循序渐进到第二化仪四教中啊。化法四教中呢是四教并谈，四教就是阿含、方等、般若啊，他都要这个，还有圆教啊，都谈。那么就是方等就是普通啊，就是各方都一等啊，都平等视之，所以叫方等。并带三拳说一时啊，原这个华严时是一拳一时，那方等时是带三拳说一时。三拳就是藏、通、别，一时就是圆教。第四般若时在化仪四教呢属于渐末，化法四教就是带二权，就是通别说一时啊。我们看到从华严时带一权说一时，方等时带三权说一时，般若时是带二权说一时，这个非常有它的层次，很清楚的。最后第五个法华涅槃时，法华涅槃时顾名思义讲的就是法华经、涅槃经。般若时顾名思义就讲的就是般若经啊。那方等时所讲的那就啊，那就多了啊，那就多，在我们前面也都有把它啊这个列入进来啊，就是在前面第一页里面所有的《维摩诘经》啊， 释义经、解深密经、金光明经、大觉经等等，都是属于方等实的。好，那么法华涅槃是开权显实，开三权，藏通别三权，显一时，显的就是圆教一时。那么涅槃为追说追明四教啊，追说就是把前面华严阿含方等般若追说，说完以后再把它泯除扫掉啊，再立再破。那么我们一般在佛经里面呢，比如说唯识中啊，立了五位白法，立了八识，立了三自性，又立三无性啊，唯识中讲了千言万语，不管他解深密经也好啊，欲学四经一百卷也好，成唯识论三十卷也好，主要都在立啊，立了以后转世成次再破。那么中论呢都是在破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不断不长，以破为主啊。那因此就是，哎，有的以立为主，以立破为主。那么这个在天台宗在这里呢，他就说，哎，有追说又把它立起来，有追明又把它破掉。这当然都是在啊，说明到一切法都是方便，不可执着，但又不能没有法，好像所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一样的啊。那么这个规矩是一个桥梁，一个工具，没有工具不能达到目的。我们来这边，我们不坐车，不骑脚踏车，不走路啊，不坐捷运，怎么会来这里呢？来这里是目的，中途是方便，没有方便不可能达到目的。但是这个方便不能执着，所以呢就要啊取舍，取只取不舍是着有，只舍不取就着空啊。所以说基本上在这里都有啊，追说追明四教。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里晓得所有这些法门呢、啊、还是那句话，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为什么有法门呢？不能没有法门，但又不能执着法门啊。这些就是在我们思维结构中呢，我们的众生就落在两边的思考上面，不是这边就是那边啊。所以这些这个五十八教里面呢就有很多啊，有立有破，甚至于就是说立破同时。好，下面华法华于化于超出四教。这个法华经呢在化义四教中超出这个叫非顿非见非秘密非不定，就破除了我们对顿见秘密不定的执着。哎，你说顿为什么还要去掉呢？见要去掉为什么？你执着顿，顿又跟见对立了，你执着秘密，秘密又跟 不秘密又对立了。所以只要落之于语言文字，一定会有执着啊。我们一般讲啊，一定要说圆顿教是最高的、最殊胜的、最圆满的，执着圆顿那就产生问题了啊。所以呢我们说，哎，今天有人告诉我，哦，这个法门是很圆顿的，要高根基才能够接受的。那我们一有这个思考的时候，马上就觉得说我就是高根基的，那其他人就是那些贱基的，就是小基，就是劣基，就差的。这个思考上，这个思维逻辑上面就产生了分别障碍跟执着，就出来了，无形中就出来了啊。所以说要 把这个也死掉啊。所以我最早看的时候看不太懂，就在想，哎，为什么说飞盾飞剑飞兵飞不定吗？这个盾不是很好吗？对不对？一超直入啊，这圆盾太好了，圆教也是好的。其实也会产生执着。好，再看下面，于化法独名圆教，无复兼带余教。那这个圆教呢，就是超越了一般啊、哦。我们再看下面了，而法华所名之圆教与以前之圆教不同，以前的圆教啊，不过是异于藏通别的圆教而已。这个圆教是统摄前此诸教，而归于圆满究竟之一佛圣。这个，这故法华称为纯圆独妙之教相。为什么呢？前面的圆教就好像说他这个圆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圆教是跟别教跟藏教跟通教是不同的，叫做圆教，你还起了一个圆跟不圆的执着。现在这个纯圆独妙呢，就没有这些执着啊、哦，好像这个湖里面的水啊啊、哦，那么有人把大的石头小的石头全部丢到这个湖里面去，这湖里面就会大的啊，大的小的波一大堆，等到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些洞这些波都停了，那你看看那个大小的跑哪去了。大的就好像说啊，哎，小的像藏啊，再大一点通，再大是别，再大圆，还是有差别啊。等到这些波平了以后，哎，没有所谓的大大小小啊，珠子也没有，连都没有了。这叫纯圆独妙。所以他这里要特别立一个叫做纯圆，纯圆是最纯净的圆，独的是独有这个，没有对立的，没有跟其他对立的，这就是妙不可言了。所以我们从他这边所用的名词纯圆独妙啊，他这个修辞啊也修得非常啊耐人寻味。总之后面华严属顿教是别教所设，阿含属剑教为藏教所设，方等属剑宗为通教所设，这个般若属剑末为别教所设。那所谓的啊，这个别就是只是大乘特别的，藏就是小。那么方等为什么叫剑宗呢？因为它可以通藏，可以通通，可以通别，可以通圆。对，方等时的经典呢、啊，是通这些。般若属芥末为比较所示，般若也是指通大乘。法华涅槃是超出顿界，纯属圆教所示。那下面再看，又顿教兼用别教，正用啊正用圆教。那我们就这个时候就看下面这个表。啊，这个表就把化仪式教、化法式教跟五十做了一个搭配。啊，这个表是非常说是复杂，但也很啊这个活泼的啊，刚于木章。先看化仪式教顿教，华严是汝位，这五位里面的。佛现大身为大机人，兼说别教，正谈圆教。所以呢，我们看到右边化法四教有一个兼字，就是兼说别教，所以它用一个兼。 啊，那么这里面又谈，就是说化音四教、化法四教跟五识，还有说法的人，说法的人是佛现大身。那我们看到华严经，华严经里面呢，就是啊，华严三圣，毗卢舍那，毗卢舍那佛是法身，卢舍那佛报身，啊，释迦牟尼化身，这是佛的三身。那么按照佛经，按照佛理，佛有三身啊。那么因此佛有三身，佛说法的时候是有时显用法身，有时报身，有时用化身说法啊。按照佛理还有三身说法。那么这三身说法，像涅盘经里面他就有会谈，他说我有时说我，有时说我的时候是父母身身，父母身的这个肉体身，这就是化身了。有时说我的时候呢是法身，法身是无我的，是空的，空性的啊。有时用报身说法，报化三身说法。那么我们按照这个佛经他的这一种说法的方式，我们现在所谓的分身呢，说法的方式啊，所谓的分身就是化身，千百亿化身。其实请问现代人会不会有化身呢？有啊，电视看见的那全是化身呢。你我们看那些什么主持节目的，我们在对不对，每个人坐在家里啊，妙端总持不动尊呢，坐在那边就看了说法啊，怎么没有？只不过借着机器仪器啊，这些现在的科技，那么千百亿化身还是说法。可是他们是不是借着这些东西照样可以说法。所以从这个来讲的话，佛在说法，其实他用的是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啊小机人所见的藏六身呢，也不是光是在娑婆世界，在舍卫国了，在什么地方鹿野苑了等等，有的时候在天上啊，十法界各个地方都可能。所以来的听众呢也不完全是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是地缘关系啊，在台北市，那高雄的不会跑来，对。可是我们现在的科学不然了，你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听得到啊。那佛说法有的时候你看他是说多少万多少亿人来听法，哎，那有那么多人，当时印度有那么多人吗？那当然都是十方的听众啊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说我们用十二部经，三藏十二部经里面讲的十二部经啊，里面有很多可以讲到过去现在未来啊，讲到一些这种未曾有一些比较属于这种啊，比较属于这种佛教所谈到的，有三世的因果，有过去现在未来，佛在过去生或者跟过去弟子的因缘是什么，以及在现在生所表现的因缘是什么啊，它这里面呢都有佛理在里头的。所以这些我们要从这里去了解它，就是用佛理所说的去理解。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经本里面谈到了这些啊，他的那些经里面所有的那些弟子，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了啊，在弥陀经里面所谈到那些弟子，那么这些啊阿难啦啊舍利佛啦啊等等人，以至于说那些大菩萨啊，包含什么这个弥勒佛啦啊，文殊师利法王子啊等等，或是观世音菩萨， 在很多经论都会出现。如果按照一般来说的话，这个阿难这些属于小乘人呢、啊，他怎么跑来听这些大乘经论呢？啊，那么像文殊师利菩萨，他已经是七佛之师，早就成佛了，他为什么还要出现在各个经论之中呢？包含《阿弥陀经》，他还要在听吗？还有呢，弥勒佛，他还要在听吗？他需要听吗？这个都按照一般伦理是说不通的。但是按所以说，这个就是要用佛教来诠释它了。这些有的是常随众，有的是随喜众，有的是影响众，有的是当机众，不一样啊。那大菩萨是影响众啊，啊，来，譬如说文殊师利出现在这边，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出现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地方？如果他是阿公阿嬷老太婆的，他为什么要来听？这代表说，这个经典里面这一部《阿弥陀经》是有智慧的，因为文殊师利代表的就是智慧，舍利弗、阿难也是一样，那他们都有一种表法的意思在里头了。所以表法只是表一个法门，他们身体，那如果我们用常识来讲，你这么多经论都出席，你累不累呀、啊？你需不需要休息啊？这都是我们的常识去思考。他们既然能够分身千百亿，他们不来也不去，来去也自在。所以不能用我们的常识来讲，他们是已经成佛的，但是他视线用菩萨之见来表，来一佛出世，万佛拥护。这就是啊，就这个意义在了。所以众星拱月一样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刚刚谈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些都是在表法，表法的，表法不是用我们用常识性的东西去理解它，否则的话在天上说法，请问谁听见了，谁看见了，谁承认了？在科学上都是没办法检证的。就佛经里面已经谈到了啊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刚刚谈到华严佛现大身，这个大身就是譬如卢舍那佛，就是佛的报身啊，报身来为大机人。所谓的大机人就是地上菩萨啊，说兼说别教，正谈原教啊，就指这些了。好，这是华严时说华严经所说的。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当然顺便也谈一下，这个华严经在我们现在所传的，以汉传的来讲，有三种，什么四十华严、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啊。我们姑且不谈这个版本的问题了，谈的是什么呢？这个是对大机人说的，那我们娑婆世界的人能够听吗？对不对？能不能够？当然可以。既然在这边流传，代表我们就有资格，就有这个根基相应啊，就有这个因缘，否则不会流传。法华经也是不必说了，成佛的法华啊。好，这是我们谈到华严时。那第二个就是建教有初中后，阿含时是以藏六僧为小乘人说的，但说藏教正二乘果。所以呢，右边一个表但，但就是只对于藏教人的根基的所说的啊，正二乘果。所以对这种人所证的呢，指的二乘，就是四个阿含经所讲的。不讲到这边，我们当然也顺便一提了，我们现在的学术一般就是比较有一个思考，什么思考呢？就是说越原始的是越纯的，越靠得住的啊，越实在的，越后起的可能是后人加油添醋想象出来的啊。所以就有大乘非佛说了等等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回到阿含经，阿含经前面里面当然是以声闻乘为主， 其实里面也谈到菩萨啊的事，谈到很多大乘的有关的事情，不是没有的，只是比较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我们如果重新归纳整理的话，能够了解佛陀说法，他为什么在阿含师他所说的是针对那些根基的人，有时也偶然会谈，就好像说小学老师也突然会提到说考大学，偶然也会谈，但他大学的事那些他不会去多谈了，他只是点到为止啊。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读《一切四谛论》，它跟《阿含经》也没关系，有关系啊，就是它是有一种渐出嘛，它是基本的嘛。你就是说中论也没关系，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佛法是整套，不管经跟论律，它是有一整套的，只是因为版本复杂，传流的翻译等等非常的复杂，那因此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所以用学术思维的话，就是我们的尝试去思考问题了。如果用佛教本身的这个精神的话，所以以佛教的来诠释佛教，思考佛教，那我们用天台讲的都是用佛教来诠释佛教，那是比较在行的，好像中医来解释中医，而不是用西医的方法说中医不科学，用另外一套思考来检证你说你那不科学的啊，他有他的一套思考逻辑啊。这边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比较不谈天台了呢？大家把精力体力啊这些都去研究啊，语言文字汉文藏文巴利文梵文啊，或者版本目录，或者用现在的学者的思考去思考问题，而没有回归到佛经原始的面貌的本来是意思，要重新整理，重新思考啊，能了解它真实意思是什么。所以说像天台，就是说把当时翻译的经做了一个整体的整合，加以综合归纳啊，把佛陀的教化做了这个五十八教的这样的一种诠释啊。所以是现在我们所研究的东西。当然现在的这些就是天台的，我们知道啊，那么现在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包含梵文的，或者是藏文的，或者是南传的巴利文的，那当然我们可以再重新整合来了解啊这个佛陀的教化的一个啊，但是他的精神大概不出这些原则啊。好，现在我们再看到，刚刚看到是阿含识，因为讲了阿含识，我当然也会顺便提到我们现在一般人的看法。那为什么一般人现在去研究学术，研究佛学，读佛学院或者读这一类的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读来读去就不信了呢？因为他是用现在学术来思考问题，就开始怀疑啊，对佛教开始产生怀疑，而实际上他没有对于佛教的根本精神加以去探究。好，现在请看到第二，见中是方等时，对小机说藏叫做半字教，半字教是还不圆满呢，对大机就说通别圆，叫做满字教。所以右边这表是对是有针对性的，方等时就是普化的意思，方是各方都平等，所以方等时啊，有点类似我们高中一样，也有小学，也有中学，也有大学的，高中是一个过渡的。后面般若时就是代说通别之权理，证明原教之实理，所以右边有一个代字啊，代字般若时就是个代字。好，再看下面啊，毕密教跟不定教是顿见共通啊，上次我们已经谈过什么叫毕密，什么叫不定。再下来非顿非见，那么法华时就所谓的醍醐了，所谓醍醐灌顶就是开，下面有个开字，就是开藏通别净判入圆， 二乘皆得成佛之说，这个就非常特别了。所以有一句话讲，圆人观法是无法不圆。在阿含时的啊，听到大乘经论啊，听华严经，听法华经，他退席，他听不懂，甚至于说你胡说八道，你不是佛吧啊，当场如聋若哑，虽然有耳朵听不见，虽然有眼睛好像没看到，有听没有懂，所以甚至于当场退席，你欧北贡，你乱说，阿含师的阿含机的根基人就是这样。所以不相信就碰碰，有的人他相信的是原始佛教，后面他一概不相信，就是不相信，你怎么讲他就不相信，他坚持他的。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为什么我刚才谈这句话，因为碰过很多，你在看阿含经里面也有菩萨称的，也有，只是说的不多，他跟后来那些经论还是有关系的，可是他不太愿意去看，也不会相信。可是到了法华时呢，这些藏通别都是圆教，圆满究竟之教，二乘人也可以成佛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不能成佛？就以唯识中来讲，五性成佛啊，五性成佛里面有，比如说有菩萨种性的可以成佛，不定种性的可以成佛，那定性的声闻、定性的缘觉不能成佛，无性种性的也不能成佛，只有定性菩萨跟不定种性可以成佛，所谓的二有三无，按照唯识中的判是这样的。可如来这样判呢，一切众生就有佛性，这是如来这样的思想。那么可是到这里就是藏通别都是圆教，这样子说起来，圆人观法无法门，就是圆教人看到了儿臣的经典，他也是圆教，他看什么都是圆教，圆人无碍。所以譬如说啊，小云这个法师啊，这个华山大学那个创办人，他写了个觉知教育，里面就有艺术的、文学的、天台的、华严的、般若的、禅的，他全部里面都有。我记得以前他老人家要我在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讲他那本，那个课程就叫觉知教育，叫同学为什么听不懂了，听不懂，因为什么圆顿了、什么龙屋了啊，全部都有。那难怪听不懂啊，因为你那些学生研究生有的他不是研究佛学，其实研究佛学有各个不同系统的，有的研究部派的，有的研究原始的啊，各个不同，有的还有同学研究艺术的、文学的，他怎么会听得懂啊？那问题就产生在这个地方。因为小云法师他就是天台的，就是45代的传人，我谭旭大师的弟子啊，就是原教的一种思考在这边。所以他啊，那时候讲一些这个法华经啦、啊、讲什么大波涅盘经啊，哦，他讲起来我去听，觉得听起来很爽，我听起来是很爽，就是他一下会把艺术的佛教的艺术来啊，一下又会提到波若思想，一下又会提到禅的思想，一下又会提到文学的，为什么就属于这一种嘛。有的时候啊，一个学期哎，他只讲几页，哇，他就是一直这个圆通天马行空，可是一般人听起来呢就无啥啥了，就产生问题啊。你不了解他这个他的那个背景啊，那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好，请看后面啊，后面有追说是为那些未入法华之禅机，再说是叫敏慧入圆， 所以说就是等于说啊，他这就是照顾前后了，好像一个老师带了一些学生，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有小学生，有研究所的，有硕士班博士班的，前面走得很快，他要回个头照顾后面，哎，你们快一点，步伐快一点，这就是很慈悲啊，把你们这些也都收纳进来，追缩啊，追缩这些，然后再怎么样，大家都能上传，为说四教敏慧入园，慧就是会通这前面的四教，全部都归入原教，而一个都不落掉，一个都不啊放弃，就是追说追明。下面就看依照三谛之理，上通属真，真就是真就是偏真涅槃了、啊，真就是空了、啊。通别属俗啊，别缘纯缘属中。就类似于空假中这三个一样的。好，那么我们到这里呢，可以说把五十八教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没有办法完全把它听懂也没关系，大概啊各位可以了解大概它是就是啊那个五十八教是大概是一个有一种互动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五十是按照佛陀教化的一个五个时期啊，这五个时期又从化仪来说，有秘密的，有不定的，有顿有见，但以化法有藏啊，就是以小教为主，通就是通小乘、中乘、大乘，别教专门是大乘，原教不但是大乘，而且圆通无碍啊，那这样的一个复杂合起来成为五十八教啊，这样非常的灵动活泼，收摄广摄无碍的一种判教的方式。所以判就是判别教相，相就是它的形式以及它的内容，可以分很多很多的等次加一个变化啊，加一个变化，可以说它的一种教化的一种手段方法步骤，包含内容的浅深跟教学的方式啊，教学的过程非常的灵活啊。以五十就是五十是十劫因缘，十劫因缘来分，然后把它教学的浅深教学的方式做一个整合，就成为所谓天台的五十八教啊，这样的一个。现在呢，请各位看到我们阿弥陀经的五重玄义那个表解，这个好不容易我们把五十八教把它介绍完了。不管怎么说，如果是第一次听的话呢，大概也有个概念的啊，有个概念。这个判教在汉传佛教里面来说是个非常特别的，比如说我们读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就是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嘛。下士道就是声闻成的，中士道就是缘觉成的，上士道就菩萨成的嘛，就非常简单。下士、中士、上士道就是这样。可是汉传佛教中就不然咯，他根据这么多的经论来整合整理啊，把所有当时翻译的佛经加上整，就是我们从这些智者大师也好啊，华严这些祖师也好，他们的整合归纳的能力非常强，把这么复杂这么复杂，就像我们图书馆编目一样的，怎么编目，这个也是一个学问，也很不容易啊啊，要把所有的佛教啊这些浅深次第，用五十八教的方法来把整个佛教做一个收摄。后来这个智者大师，不是，后来这个智系大师，就是我们现在智系师啊，他就有编大藏经啊，他编大藏经，所以编大藏经就是按照五十八教的啊 五十以为五十为主的话来编的。所以你一看，你一看这个目录，不要，各位不要看目录哦。就像我们传统讲到金、石、纸、籍，这个金、石、纸、籍，你看只是分类，其实它是个学术流变史，哎，它是个学术流变史啊，你要去看它是。那我们看五十八教，其实也是一个佛陀教化的一个，就是它这个十劫，十劫因缘是比较属于重的，属于重的十劫，华严、阿含、方等、般若、八万涅槃。那它的八教所以藏通别、秘密顿见、不定呢，就包含说藏通别是包含它程度上的啊，小学、中学、大学这样，然后还有顿见、秘密顿见是纵横教说，一个是横的。横的一种，一种是重的十劫因缘，一个是横的，所以还有通五十，还有别五十。别就是清清楚楚，不能乱。通的时候你就要圆通无碍了。所以像我们现在大学就有啊，所谓的双主修、双学分，甚至还有通识，或者打破，现在还有打破院、打破系，就是原教的思考了。以前不是专家就是专，你专这个，他专那个，每个人都是专。那现在就要通，通就是要打破这些思考，让我们的思考的更多元、更灵活、更有创造力、更能激发出这种思考出来啊！所以现在美国，我以前在网络上看到有个消息，就是他们有个什么研究单位，就限于说每个人研究都很专，可是专就专在那里面，就可能就跳不出来了，所以呢。就说他们下午或是就常常立一个咖啡时间，这个咖啡时间是干什么呢？故意设计你这一定要来，就各个专家都在这个地方，大家喝咖啡，而且不拘形式的。也许我跟你是完全不搭嘎的，我是学文的，也许你是学理的，或者他或者学医的都可能。哎，大家喝在一起要聊天，聊天怎么样？无形中增加彼此了解，无形中打破你的惯性思考，能够。你可以，可能可以激发出你的新的思考出来。哎，像他们有这种的一种非常先进的，打破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都是专家都谈专，现在就开始觉得专有很多的问题了，所以才会慢慢有通识啦等等，一直到现在打破院系，有的甚至说大一根本不要分系所，不要分系，当然这里面有得失利弊各有啦。啊，这是看我们看这个趋势。其实五十八教其实早就有这种思考了，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宗密啦、圆润啦，把儒家的、把道家的全部归纳出这一个体系里面出来，啊，归纳到跟佛教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么我记得在若干年前，方东美教授，以前台大这哲学系有名的一个教授，方东美教授已经过，已经往生了啊。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他那时候恐怕就已经六七十岁了，我都才啊二十出头而已了，那时候已经蛮大了。那么他就有把所有的学术包含的宗教，他的分那时候叫宗教、艺术、文学、道德啊还有什么什么，全部怎么样归类，整个的所有的做个整合。啊，我想他的就是类似这种的叛教的方式，因为他老人家原来是学西方哲学的，啊，在西方哲学几乎是相当具有权威性的，在国外教学了很久，最后他觉得那个太复杂了，莫衷一是，回到了儒家，回到了华严式哲学，整合起来，啊，他就啊得到一个归属点，啊，所以他老人家研究。哲学研究一辈子，他回归，最后回归到华严，啊，回归到世间，回归到儒家哲学，啊，是有他道理，就是怎么整合，所以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他们很有整合归纳力。这个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我就顺便一提了，在我们传统文化之中，像易经，啊，最近上有个易经的一个学会。举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了，因为我有参加。就是《易经》里面呢，它是把啊，我们现在讲的《易经》，大家都是哦，跟算命占卜有关系。本来它是 算命占卜的，可实际上它不仅是算命占卜，它是一个形上思维，形上哲学。形上哲学就好像说一跟零啊，所有的数字不外一跟零，对不对啊？你说这个数学它跟什么没有关系？跟经济有没有关系？跟这个啊物理化学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你说跟社会学跟文学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啊。它是一个形上思维，所以易经就是这样子一个形上思维。所以现在所谓的电脑就是从啊一个在中国有一个这个传教士啊，传教士把这个易经哲学去给了一个德国的一个有名的数学大家叫莱布尼兹，他就根据了易经的二进位法慢慢发明了电脑。电脑是二进位，不是十进位。哎，这个易经怎么会跟电脑有关系呢？哎，这就是一种形上的思维的逻辑，从这个形上思维逻辑成为一个体系，把它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啊。所以就是形上思维逻辑一个特点。到这个地方我也顺便一提了，就是在若干年前，这个我们有一个中国哲学这个史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两岸都有啊。以前有国际这个中国哲学史的研讨会都在美国，有一年若干年前在台湾，在政大，因为我在政大任教，那么就两岸的学者都来啊。其中一个研讨会谈论到，比如说老庄哲学啊，老子哲学。那么在这个老子哲学谈论它，各位知道老子也是很不容易懂的，像易经一样很不容易懂的一门。这个学者专家来了很多，有的人就说啊，这个老子是阴谋术，有的人说他是兵法，有人说是法家，因为韩非有解老喻老，他很多的是从老子来的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而且这些都是专家，每个人都举证啊，几十个证据说，哎，老子是什么？张三说是甲乙，啊，李四说是乙，王五说是丙，赵六说是另外一个，争论不休，这都是专家。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当时我在座，我是没发言，啊，事后有一些同学呢一起参加了，啊，我很鼓励同学去参加这个研讨会，可是没有争论怎么办呢？下来之后有同学问我的意见，到底老子是什么？那我就说明，知道这个老子是形上哲学，你说他是法家，是啊，阴谋术，是兵法，是什么？是什么？那个都是，注意，用体是一个整体的，用是部分，好像华人的六项一样的，一个是它是本体的东西。你这部分的形部是部分的，这是体用的问题，体就是它的形上学嘛，它不拘于哪一个，可你把它用的时候，它可以讲天文，可以讲地理，可以讲文学，可以讲艺术，它都可以讲，那是它的什么呢？它是道，所以说道个道非常道，那是最高的形上哲学。那你把这个形上思维把它运用活用的时候呢，它就是各家思想了，不拘哪一家。说你说庄子，你说他是哲学可以说，可是他也是文学啊。你说韩非子是思想，没有说是哲学，可是他也是文学。他不一样，他可能也是艺术，老庄哲学可能是艺术啊。所以这就是他的用的问题，你怎么去诠释他，怎么去认识他？有的把这些当做一种考证，当做说文字学、声韵学，从老庄哲学、老子哲学里面去用文字声韵也可以啊，那是远教的思考啊。对不对？你从一个考据家来讲，管你老子也好，庄子也好，韩非子也好，还有呢，各位看，不仅老子，还有文子，还有诗子，啊，只差了蟑螂蚂蚁而已啊。蟑螂蚂蚁也是有道啊，那庄子不是讲吗？美下欲矿，哪里没有道呢？你怎么去看它？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思维逻辑了。圆人观法无法不圆，所以我顺便这边谈，就是 了解他们的一套的整合归纳的一套思维逻辑。这个古人这个老祖先非常强，所以我刚刚提了易经，大家的易经只把它偏走偏锋了，说好像易经只是为了算命占卜，其实它什么都可以，天文地理。所以太子公写史记说要啊通这个天人之际，救天人之际，这个救就是追究的救，救天人之际，就是他写这个史，他就懂得所有的天文地理啊文学艺术思想什么都懂，他才能写历史。他褒贬人物也根据他的形象思维来做他褒贬人物的一个坐标，给那个时候的史学家，他里面也有等于说经史史籍他全部都懂了，那就是原教思考了。所以太子公为什么最伟大，因为他懂宰相，他全部都懂，以后的人就不然了，他只懂这一部分啊，就不然。这种人千古是非常少的，千古非常少，那班固都比不上他。以班固来讲是比较史学上还有兼有文学性比较强啊，那么跟太子公就不然啊，这个我是顺便一提了啊。所以回到这边呢，就我们看到天台的那一些点，就是他的一种整合的一种思维逻辑啊。就整合思维逻辑，就是我们去不是说去死记硬背什么叫做五十，什么叫做八教，这是死记的方法。这读书是读史书，你说五十八教，一般人说谁不晓得五十八教，哪五十哪八教，大概只是用一种知识的思考去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晓得它是一种教育的跟一种思维逻辑的一种整合归纳的那一种的头脑，是一种非常有创发性的，非常科学，非常有体系的一套思维逻辑，能把这么庞大这么多的经论它可以整理出来一套啊，一套它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啊。这样来看，我们去读书的时候可能才会受到他的启发，说啊，人家以前人是怎么学的。所以有一句话啊，我是很喜欢听的以前人话，那法古仁者是法其义，不是法其法。法是一个死的东西，我们现在不是说我要把这个五十八教，我要把这个或者啊华严的什么五教十宗把它变成死的啊，现在可能有你可以重新归纳，可是他的精神你不要我讲他，法其义不是法其法。现在很多人就是说，哎，我老师学的东西，我一定好像每一个都不能违离的，那是法其法，不是法其义。啊，就是同样，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呢？就在那个时代，他有那个时代的背景，所产生的这一套的一种判教的方法，或者教学的方式，或者一种思考的逻辑，一种方式，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这个启发，就包含易经一样，易经研究不完呢，它可以用来每个地方，对不对？所以研究易经的人很多，各位看看，易经最早是伏羲，到后来是文王、孔子，哎，他们都是一种时代，就是说具有代表性、千古说难有的那么一两个人，那都是非常有高的睿智的人，他们把它整理出来了。所以你看诸葛亮为什么他懂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他二十七岁就可以帮助这个刘备去南征北讨，二十七岁耶，那还年轻得很呢，有这个能耐，因为他通这个道理，所以他把这些都可以通，天文地理啊，兵法了 啊这全部都通，他的文章也写得好，都通了，就是古人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通家啊是懂了这些的，像我刚刚讲的太子公啊，像那个什么刘伯温啊什么，大概都是属于这种人物，他是通家，就像我们刚刚说打破了院跟系啊，那么可以有一种更大的创造力啊。所以我们这边谈到这些易经的思维逻辑，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学，还可以发现新的东西，就像电脑一样，我们学这些东西这个还可以老树生新芽呢，还是可以的，你要懂得它，但是活用啊，这是我这边顺便一提的。我提这些也就是说针对我们现在的一些的学术 以至于现在人的思考，哎，为什么你还去研究那一套的古老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所以针对这些，所以我稍微的啊，把这些所以顺便呢 提一提。那么也可以说，我们研究这个有时候比较枯燥一点了啊，这样提提的话，也许大家这个去了解，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他这个五十八教的一种精神意义啊，我们怎么去面对他的一种态度。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把这个五重玄义啊讲到这边，有这个基本之后，我们再能谈这个五重玄义啊，可能就更清楚了啊，休息。